F 空总专业分享价值创造。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的会议主持人三少，欢迎大家参与本次营销费用管控及常见税务问题的电话会议。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锦 F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不管企业对于营销费用的管控，它的积分规划的标准是不是一样，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低至两个点还是高至五个点，营销费用都是一笔巨额的费用，而节省的成本就是利润。为了避免无效投放与无意义的浪费，同时实现以更少的营销费用达至更加的投放效果，企业必须进行营销费用管控。那我们今天 F Council 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天和光能集团的财务总监 Jason 来为我们广大同行针对营销费用管控的科目、管控实操、管控过程中的内审及一些常见的税务问题来进行逐一解析，希望对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能够有所帮助。今天我们这场电话会议预计为1小时30分钟，在前面的1小时15分钟内 Jason 将会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内容，紧接着会是我们的互动答疑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与分子直接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与 F Council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再重复一次，参与交流的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1013。好的，那么在会议正式开始之前，我在这里也再次简单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分享嘉宾Jason 廖先生，现任天和光能集团的财务总监。廖先生拥有20年的会计、审计及财务管理方面的工作经验，曾任江苏兆福爱索的新能源有限公司，现改名为爱斯玛中国有限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在此前，廖先生曾经在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德勤和安永分别担任过审计经理和高级审计经理，拥有 CIC、PA、ACCA 和 CMA 等一系列的专业知识，经验可是非常丰富哟。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Jason 和电话机前的各位同行认识一下，打声招呼。Jason 你好。
你好，大家好，我是 Jason 廖。
哎，你好。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您了。
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哈，因为介绍这个任务呢，我是做了一些准备，然后总共也结合我们自己现在公司的一些实际情况。总共有四个 topic 的，一个呢，可能第一个 topic 是讲说营销费用的一个分类跟概述。第二个呢，可能会有提到就是花费管控的，因为这个之前的话，我跟主办方也沟通了一下，我们主要是。第三个呢，就是提到说营销费用在管理过程中不必的一些内审和应对措施。第四个是会提到说企业营销费用管控中常见的一些术语问题及它的处理方式。第一个主题哈，营销费用的分类啊，其实现在很多公司可能大家可能对这个营销费用的定义跟概述都不太一样，但是笼统的来说的话，以制造业或者说其他，因为制造业可能是比较全一点，可能有专门的零售行业或者还是其他一些技术啊咨询公司，当然可能营销费用可能大同小异，就不一样。但是管理的营销费用呢，可能是企业这个实施营销过程中实际活动发生的一些各种费用啊。主要有五大类，一个是直接的推销的费用，那包括什么呢？包括就是直销人员的工资啊，或者奖金啊，就这些社会保险、职工福利，还有餐饮品培训费这些内容。还有一个第二个呢是促销费用，促销费用比较简单的就是广告费或者宣传费啊，这些赠品啊、展览费啊这些东西。第三个是可能涉及到仓储费用，就是因为会有些商品你需要去租仓库，而且因为就会涉及到租金啊、维护这些折旧东西。第四项呢是运输费用，运输费用其实最 点有钱的，可能现在营销的话，有些是包括你要送货到你的客户那里，那么从你工厂到客户这边的这些运输费用是由这个销售方来承担。当然也有一些 ESW， 就是 Xworks， 那么可能是工厂自体，也可能就不会涉及到这么大一些营销。第五个是包括其他的笼统的其他费用都可以放到其他类里面，比较典型的营销管理人员的工资啊，就间接的营销费用。那狭义的营销费用，我这边的地域给它定义的其实就是一个促销活动形成的费用，比如说营销方案的设计啊，营销活动的一个实施，还有这个媒体的宣传，包括渠道这些费用。OK， 那我这里简单的列举一下啊，渠道，因为可能更多的是大家可能关心，因为原来接到很多 topic。其实营销费用也叫销售费用，但有些可能就是也有些公司对营销费用的认知可能都只是指这个促销活动的一些营销费用，所以比如说营销方案的一些设计啊，你肯定要会涉及到什么活动的主题啊、时间啊、这个活动目的包括内容，那么这些呢都会产生相应的这个费用。然后还有一些营销活动的实施过程中会有一些比较典型的，比如说赠品啊，还有会员卡，包括抽奖积分卡这些东西。那么接下来就是媒体的一个宣传，现在因为互联网时代就是很多涉及到包括最近的比较流行的一些新闻事件的营销，一旦有什么出来，很多公司都会跟上去。那么媒介包括电视还有网络的报纸媒体其他的媒体，可能网络会越来越被这些公司重视。然后渠道是比较传统的一种促销的方式，因为现在你想传统的一个渠道，有些比如说总代理啊、经销商啊、第二级的那个批发商的。然后还有就是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比如说你可能会通过这些互联网的商务平台，像京东或者淘宝、天猫这样子，还有一些特殊的渠道，包括是学校网站、车站，就是火车站这样的东西。其实我刚才特别有主持人提到说关于营销分润的一个设置哈。其实营销分润的设置的话，会跟那个它其实跟其他这个期间费用，比如说管理费用，还有这个营销费用，其实有些地方是类似的。你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可能是涉及到什么工资啊，这些营销部门的专门指销售部门的一些工资啊，或者奖金啊，还有职工福利费。包括这个职工教育经费、工会经费这样，就跟人相关的这些费用，就还社会保险。然后还有一部分是跟你像这些设备，比如说你有些涉及到仓储啊、运输设备的折旧费用，那么这个是跟你的叫设施或者设备相关的费用。那么第三大类呢，可能是跟咱们刚才讲的，就运仓储啊。仓储费用里面一些，甚至包括这个仓储里面一些修理费啊，或者说物料消耗的地址一号给消耗这样的一些费用。其实跟我们上面讲到这个营销费用的一个分类概述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这个分类的设置有时候可能需要根据公司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情况去设置，但是大的情况下都会分这几种。包括一些营销人员的费用，然后包括这个营销这个设备，还有一些场所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质保金啊，还有一些运费啊。我下面列举了一些比较像我们公司的话就比较典型的一些费用，比如说代理费啊，就跟人相关的招待费啊，还有咨询费啊，那么还有一些市场费用。但这些都是营销金额上面的二级科目，有可能会涉及到三级科目。比如说有些公司它销售费用，然后下面跟人相跟营销售人员相关的费用，它下面再分什么工资啊、奖金、 养老或者说公积金福利费等，就根据每个企业自身的特点来去设置这个科目。第二个话题，讲一讲这个营销费用的管控哦。其实跟其他期间费用的管控可能有很大一个类似的地方，就是跟期间费用管控其实确实在很多企业都是一个比较头疼的一块。但总体来说的话，目前很多公司应该比较通用的办法都是跟这个什么费用管控方面都涉及到什么事前事中事后。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管理办法，就是通过预算来管控。我其实这个在我的特点也没有提到，就很多企业现在根据他们组织的一个特点，组织的变革的特点，比如说有些公司，特别是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互联网创新的公司，或者特别也有些过去传统的一些企业，那么他们现在都是在用这个什么阿米巴的管理方式。那这样的话就有点相当于过去的类似，其实在我们会计上面应该是个经营会计的一个概念。那通过这种组织的变革，还有这种阿米巴巴，特别还有像这个现在也这种平台经济的一个转型，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加包括大数据，这些都会在影响到营销费用的一个管控的模式。那比较传统的营销费用的管控的话，就我这边大家列举了一些啊。你好，比如说用什么预算管控这个方法。第二种方法就是说量力而为。有些部门可能我在我们费用里面给你减掉你其他部门的费用，剩下的全部给你当做销售费用。这也是一种方法。那么还有第三种比较基本的方法，就是说用销售费用率百分比。我反正就是总体行业上有一个平均的水平，那么销售费用占比占销售收入一个占比，那参考这个指标，可以再结合企业自身的特点，可能会设置一个比较合理的营销费用的控制的水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比例来控制销售费用的发生。那么还有第四种方法是竞争对等法，就看你的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还有跟你这个产品的一个销售增减百分比。第五个就是通过任务目标化，其实我就是刚才其实已经简单的提到了，就是现在很多经营会计上面阿米巴就以利润为中心的，那这样一种核算方法最后就是其实在无形当中也对营销费用进行了一个管控，因为他把这个营销费用的管控推到这个组织的包括这个经营团队的一个团队的主体上面去。但是在激发了这个组织，同时又激发了个体这样的一个创造价值的积极性。那么营销费用一般都是管控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比如说运营内容，营销费用控制，包括物流啊，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刚刚那个费用的分类，跟概述里面也提到物流。还有人员业务费用，包括售后服务费用，还有去收款的跟预收贷款控制的一个费用。第二大类是说项目类的营销费用，比如说营销渠道费用的控制，还有广告费用，它可以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项目的这样的控制形式，然后通过这个项目立项来对它进行费用的一个控制，还有公关，还有营销环节纳税成本这样的控制。那么具体的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哈，比如说预算控，这个是比较常用，在很多企业里是特别特别常用的一种费用的控制方法。那么其实呢，预算就你可以看到我不知道这课程上有没有分享给大家哈，就是我的课程里面提到，其实我放了一张表，就是类似这种全面预算的管理方法，因为我自己现在也在管的这个集团目前集团的一个总的预算的控制。所以我们每年都会编制这个经营计划，然后再编制年度的一个预算。销售费用包括特别是营销费用只是整个销售预算里面一个环节嘛。全面预算包括很多内容，大家可能也都我知道学财务都会接触到。那么营销费用控制预算呢，其实只是一个期间费用控制的一种。 因为基金费用主要包括哪些呢？现在就是财务费用、销售费用，然后呢、管理费用，当然也有些把这个制造费用其实也当作一个基金费用来管控。但制造费用如果它最终还是归结到产品的成本核算里去，所以重点的话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费用的一个营销费用的管控。那整个这个预算的控制的环节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流程，比如说你开始的要编制的预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通过预算的一个控制，比如说你凡是预折利嘛，出差的时候或者这个费用发生的时候肯定会跟预算先挂钩起来。我不知道有你们现在自己是怎样控制手机，因为也可以借助一些软件啊，或者一些啊预算控制平台或者计划控制，它可以使这个费用控制整个都串联起来，从事前的一个申请到你事中发生之后啊，还要到整个事后的一个审核，都可以相结合起来。那么这中间肯定也会涉及到预算的一个调整变更，还有预算的一个分析，最终会回来一个计划，形成一个预算的考核。我举了一个例子，关于我看到那个标题里面提到说关于开理会的一个合规性的一个控制，就是其实这也是一个营销费用管控的一个比较经常常见的一个细节。因为绝大多数公司的话，就是一般会如果说会要求员工去出差，可以给他先通过借款的形式。所以那么差旅费，我相信任何一个公司一个差旅费的管理制度是比较基本的一个管理制度，他们一般会通过这个制度来规范这个员工出差的一些办法吧。那么或者流程呢，从其实这个差旅会涉及到几个层面，因为比如说管理部门的人他也会发这种差旅会，还有像这种营销部门的也会发这种差旅会，但是差旅会它其实是一个类似一个错开吧。那么相应的来说的话，我们单纯来看这个差旅会的合规性哈，从借款到你费用的实际支出，然后到你后面的报销的流程，因为现在很多公司都用，我不知道现在也最近这几年随着一个 SaaS 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崛起啊，很多公司都开始用互联网这种手段来进行员工差旅费报销。餐饮会的经常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你可能会收到一些员工的发票，那么因为现在也营改增了，这个等到税的问题我们最后一个 topic 会讲到，但这里申请一下就会出现说是不是需要汇总去开这个甚至是专用的发票，比如说你现在出差的话，那么很多员工有可能涉及到什么员工，有些公司有规定说你可以去拿什么加油票啊或者这些东西来进行一个差旅费的抵扣，那么涉及到原来过去早期营改增之前要统一去开这个增值税发票，现在如果是迎新的话，像中石化中石油他们也会如果开给公司为抬头了，也需要这种汇总的去开票，还有一个住宿费的一个进项抵扣。那国司16年44号文公告，是试点范围内的住宿业小规模纳税人自行开启的可以开启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就是现在从营业税改成增值税之后呢，有很多服务费的类似的项目都可以拿到增值税发票来进行抵扣，这一点可能对我们现在这个差旅费报销也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过去的员工出差可能直接拿了发票回来，就全额就是进了费用。那现在你肯定把真的是要单独去给他批准出来，这个是可以进项抵扣的。 当然也有些不能抵扣，比如说为了福利而购买的商品，就是明文规定不让你抵扣。还有包括我们刚才这里面提到一些过路的路道路啊桥杆一些通行费啊，比如说过路费啊等之类的。那么这比较复杂哈，还要看一个特殊的一个计算的公式。第三个 topic 我想讲一讲，就是关于这个舞弊的一个内容跟应对的措施。因为这个话题呢，其实有很多地方有很多细节的东西，而且特别比较有叫什么实践上的一些意义。每个公司可能对查这些期间会有报销造假都有自己一套的。那么总体上的一个要求肯定是说，对会计人员或者对财务人员他们稽查的时候，一些合规性啊、合理性、合法性的一些要求。但是即便是这样哈，我相信这个背后透露出来的是对员工报销的一个诚信正直的一个要求，因为企业文化如果要扯的话也有些关系。因为我在我过往的经验里面也发现，哎，有些公司呢可能天然的就会存在说去去鼓励员工去拿发票来进行抵税，但这个可能跟公司规模或者是公司在这个行业一些与税收筹划一些动机也有些关联性。但绝大多数规范的公司应该不会存在这种问题，但是即便是这样，你在费用的这个管控方面也会存在一种舞弊的情况存在。那么就需要公司内审或者内控对方进行那个审计或者一些核查。那我大概会有提到一些方面，就是比如说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渠道里面哪些是不是会有这种作假的，如何去内审。还有一部分企业营销费用，正常的一些我刚才前面提到的促销活动里面是费用报假。渠道经费的话，是否造假的内审哈，就主要是渠道经费，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会每个公司啊，它可能渠道一个叫什么层级啊，或者他们这个对象会有一些差异，然后也显示出了一个各自不同的一个特点。但是无论如何，渠道经费都会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比如说业务招待费啊、代理费啊，还有这个会务费，然后就是一些咨询费、通知费或者其他一些还是杂杂的费用。那么如何去鉴别这些费用的一些渠道经费是否作假？我举了一个例子哈，其他的我就不讲了，一一展开的就是关于比如说业务招待费。那么一般的情况下，业务招待费比较常见的舞弊方式呢，就是说虚报或者胡报，表现形式可能很多。所以我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购买发票来报销，其实他能消费1000块钱，他最后说我报销了2000块钱，甚至更多哈。然后还有这种定额发票，按定额发票的面额来报销，但因为实际情况肯定是不可能全部都是按定额发票来。还有第三个比较严重的，就是下属有时候可能会模仿签字来报销，那这个就是性质就比较恶劣。那通过这种内部的审计程序，大概有这样几个哈。第一个呢，你可能需要导出这个业务高大给的明细单，这样那个金额大或者异常的再要进行标记。第二个，对应的这个会计凭证后面原始凭证一个招待费用申请单进行符合。因为一般的企业可能招待费这个申请跟会计费的申请是分开来的，那么招待费的申请可能原提的要求会稍微多，比如说你招待对象啊，或者是跟你公司里面跟你共同去招待的就是，因为这样会帮助财务人员去给他们做招待费的预算的一个管控，看出来看大概需要花多少的招待费。审计程序第三个就是对于这种异常报销，可能有必要的话，金额特别大，你可能需要电话回访或者上门拜访。那么还有异常签字，就需要领导做进一步的确认。第四个，延迟凭证中的发票一般可以通过登录税务局的网站，现在发票都全国联网。特别是增值税发票，一般基本上这个发票 特别是金税三期出来以后，我相信啊，现在市民找我们火车站的这个附近的都说发票越来越少，而且然后即便他们工作的发票也就是从系统里面出来。那么第五个，你要如果是检查国外这种发票，就是你支付的手写的发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怎么讲，因为中国呢是一个以票管控税的一个国家，所以希望你很多费用控制也可以同步通过发票来解决。但是国外因为他并没有说通过以票控制，他更多的是依赖你这个纳税人的诚信机制，你要自我申报。所以你去国外出差有什么，你拿回来这些消费的一个单据，往往可能就是一个消费一个回单，或者说 bank slip， 就是银行的一个水单什么之类的。这个是通常我们，因为特别是上面有些事情各个项目可能是模糊的，我会从我们的实践来说，我们会要求对出国的员工在上面在自己再写清楚，然后写清楚具体的事项，然后金额、日期这几个主要的要素，然后签字花呀，他们就要对自己的消费认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第二个是关于送礼的这一块，有时候可能公司呢总会逢年过节需要对客户啊，对这些政府嘛，会有些什么买购物卡啊，那这些的这个，主要要关注一下流程，包括审批的这合理性。那这审计程序啊，第三个是要谈一谈这个审计的发行，关于业务招待费，比较典型的可能助理和模仿引导虚报，那这个是比较，还有一个业务招待费预定授权，就是先打后奏的这种。那么一个比较缺写就是对政务部门机关宴请，可能就是描述过于明显，这个会引起这个税务局的一些敏感，或者特别招来一些政府审计的这个当然应该是在你报销过程中要注意的。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你业务招待费申请单你放在凭证后面，但是呢报销时候是按照最大的报销级别进行报销。第五个呢审计发现就是赠送物品采购的价格可能不合理。第六个呢存在私自购买礼品且价格异常审计的风险的。第七个呢对出现在不同业务招待时间但发票号码是联系的情况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这个有时候在业务都跟你说啊我忘记拿发票，然后怎么在某个时候全部都补回来。那这个时候就要特别去甄别它到底实际这个业务有没有发生。第八个呢就是说整数的金额保守，跟前面的定额发票其实有点类似，比如说你不可能去招待费然后是一个很刚好的一个数1000、2000或者这样，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些问题的，就讲的比较具体哈。然后下面就讲一下营销费用，就是促销费用到底来说，刚刚提到的是几点哈，就是关于营销方案的制定，然后营销活动包括媒体宣传的渠道。那我也重点讲一讲渠道的一个营销费用到底来。那么渠道的审计重点呢，关键是像目前哈比较常见的一个渠道费，可能是这个渠道一个陈列费，比如说你要放在这个超市里面，或者放在一些固定的地方，那么泸州家具的你可能要去红星美凯龙啊、巨星家具这样的一些公司甚至。那么这时候主要就要看这个渠道陈列这个商或者渠道商明细表陈列的这个协议，包括现场拍照，还有一些往来一些请柬跟结算的资料。这是关于渠道的重点，后面是关于陈列费的一个升级啊。检查方式呢就是通过实际的走访跟观察。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计算分析，第三个呢就是说看看财务路段是不是做了模糊处理，比如说他可能会单关语带啊或者怎么样子。那比较常见的问题是说不具备陈列的给的陈列费，陈列物品的其他物品被其他物品占用，或者说以后你可能陈列的面积它也可能会虚报，那这些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陈列费的一个虚增。这是前面三个topic 的哈，就是我快速来讲一下，然后最重点其实我想讲的可能大家比较关心那个常见的一个税务问题跟处理的方式，因为现在关于这个营销费用里面， 变化比较大的一点呢，跟这个税的一个改革也有关系。这里面主要讲了三个话题，一个第一个是关于税务的追征的政策，第二个就是税务报税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讨论提高的税务提示。那大家都知道，过去呢，可能有些公司呢，营业税在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都很多的交易，包括一些费用产生，都是交营业税的，或者不是交税的税。那么从实行这个营改征之后呢，营业税逐步的会退出这个中国的税收的体制。那现在取而代之的全部都是通过增值税这样一个流转税的方式。增值税呢，分为两种哈，一种是普票，还有一种是专票。那么目前普票呢还是不能抵扣进项税，专票是可以抵扣这个进项税。从税率上面讲的话，主要是三大税，一个是这个有形的工厂租赁服务，这个可能还有销售及进口货物，那么提供加工修理这样57吧。然后第二个呢，提供这个交通的，就是原来这些交营业税的这些项目，那么有的地方哈，交通运输、邮政、基础电信、还有建筑、不动产租赁服务、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税率是11%。那么其他的，因为中间其实之前呢还有13%，但13%现在也被取消掉了，所以基本税率就定为三档。17%到11%，然后6%，以上两种之外的都是6%。这个征收，第二个话题就谈一下征收率哈。增值税征收率一般情况下是53%，但适用于小规模。这其实有点类似过去我们提到这个，实际的税率跟这个叫什么，跟你实际的一个适用的一个征收率的立场还是有点差别。比如说这里提到销售不动产、营业不动产或者转让房地产老项目、租赁营业不动产或者转租是这点，还有之前租入的不动产，那么这些征收率可能是15%，还有个人出租房屋啊，也按1.5%来征收。第二个话题，我们想谈一谈这个关于这个营改征试点转移抵扣的进项税。这里面呢比较细哈，我重点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有几个情况，因为这些是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销售方或者提供方提供的这个增值税发的很著名的增值税，就是现在是直接在国内贸易的时候出现比较多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海关取得的海关进口证，就是专用发票上的一个证据，就是你可能进口原材料或者是进口商品。第三类呢，是关于这个过境农产品。过境农产品的话，一般情况下，这里还提到了农产品还是按照原来是上来。然后呢，第四个的接受仅让这个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运税服务，从这个税务机关或者境内代理人取得的这一款通用条款税上的增值税。这个呢主要是指一些劳务嘛，一些服务不是跟商品是分开的。但是第五两个比较特别，一个是说移动中国什么移动通讯信用卡，这个呢可以按照现行规定，也可以取其他通讯税位，那么也可以按照这个现行的规定从销项税中进行抵扣。第六个是关于道路通行费的这样的抵扣，那这个就比较跟原来就比较跟我们的信用报销的时候比较常见的，原来可能过去嘛，这个像我们的货物费嘛，基本上不存在说什么增值税可以抵扣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呢，都可以 高速公路的通行费，还有一二级公路包括桥梁的通达费用，都可以去除了这个扣除掉这个不得抵扣之外的，其他都应该允许你去抵扣，它有规定的一个3%或5%的那不得抵扣的一个比例。还有一点呢，就是第二大问题就是敏感症做不得抵扣的一个进项税了。那比较常见的是用简易计税方法计税的，就是免征增值税的，或者集体福利或者个人消费的固定商品。第二个类就是非正常损失的购进货物，就是第二到第五类其实都是非正常损失的，这种不正常，包括你的存货还有固定资产。其实都是不允许抵扣的。而第一类是购置的旅客运输服务、贷款服务、餐饮服务、居民的日常的服务，就是娱乐服务，这也是营改证里面特别提到了不允许抵扣。跟营改证相关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哈，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变化，跟原来是该是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就是可能也会涉及到在所得税里面抵扣里面比较经常见的，就是一些什么，就是过去可能像什么招待费啊，那里抵扣的一个限额，那么还有广告费啊，也有抵扣的一个限额，现在应该还是继续适用的。那么这个可能每年的所得税会上清缴的时候，都会这个地方的这个都会公布相应的抵扣或者允许抵扣的比例跟项目。比较有意思的是，现在整个中国嘛，大部分企业所得税都是25%，但是还是会有一些优惠的税率。那么现在可以拿到一些区域上的优惠税的话比较少了，比如说蛋啊，或者是新疆这些西部开发的地区还是会有，但其他的像东部基本上全部都是25%的企业所得税，就是当地企业啊。那么小微的企业现在国家有些优惠的税率是在是特殊优惠，比如说20%，还有光清技术还是维持在15%。那么还有一个是一级所得税设计，就是适用中国境内未设立这种机构跟场所，或者需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非居民企业。所以所得税的不税率啊，就分为这4种：25%、20%、还有15%跟20%。跟营销费用相关的个人所得税哈，这个要提一下，就是因为哪些费用现在是允许被做一个税前抵扣的。那么税法是规定说，企业实际发生与取得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允许在税前予以抵扣。其中相关性、真实性、合理性是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的基本要求和这个重要条件。这还是企业所得税的内容。那么什么叫有关的呢？就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成本费用才予以扣除。第二个是实际发生的，就是真实性，那么就是所提出的这个支出扣除项目应拿出证明足够或者适当的情形来看的。第三个是合理的，就个人企业发生的扣除项目应符合一般经营常规或者会计惯例。这个就每年在你税务申报的时候，那么这特别要重视这三个要求，就是说你费用的相关性、真实性和合理性。那么有时候呢会存在一些 argument， 比如说可能这个地方的这个税务局它的要求跟你实际的这种税法的执行上面会存在一些分歧，但是一般的话税务局其实这个应该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因为中国很多法律体系都是 什么大陆法，他不会给你规定说你什么样的科技案例啊，参考某个案例来做一个判决，所以他的执法尺度也相对比较松一些，每个地方的税务局，你关系好了，跟企业可能关系好了，他引起抵扣的项目它的比例啊都会高一些，所以这有些存在一些调节的空间。
哎 ，Jason 你好，就是我能打断一下吗？就是说有会员反映说您的声音太小了，然后他有点听不清楚。
我再凑近一点，我现在这个电话有点小。
哎，行，好，谢谢。
现在听清楚了吗？
哎，可以了，谢谢您。
OK， 好，不好意思，我刚才是挂了免提啊。那我接着说这个税务的这个。税务问题啊，比如说营销费用里面常见的税务问题，下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个人所得税这一块的话，其实现在还是主要的纳税范围还是主要以工资薪资为主，那么个体工商户的就是生产经营所得，这里面可能更多人提到的是，因为个人所得营销费用的相关个人所得税，我感觉好像。就是会涉及到一些，比如你个人报出来一些补贴啊，或者是一些在营销过程中可能跟你个人一些相关的，那么是否可以在个人所得税里面进行一些扣除？那这里面提到的就是工资啊、社保和三项费用，那这一块的话，其实跟管理费用里面的一些费用的一些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其实是相类似的。那么重点的话也会有一个对软件生产企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和职工培训费可以按照计时的全额的企业所得税进行扣除。那企业发生了正常的合理的工资薪资肯定是允许你所进行一个扣除。然后呢福利费因为现在通常是不超过工资总额的14%准予扣除。我这边要特别提到一个福利费哈，因为有很多公司呢，它最终就是这些 OPEX 也好，或者是管理费用或者是销售费用，那么有很多是灰色的这些支出吧，没办法走的话，走散了最后都会通过福利费的形式来走，会稍微比较多一些。但这跟管控没有关，因为在这个纳税规划里面可能会应用到这一点。那么你既能够去帮员工去。节省一部分的个人所得税，然后同时又可以在企业所得税上得到抵扣，就比较常见的一种方式吧。再往下的话，我会提到这个关于这个社保哈，社保的话，现在其实呢，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可能它的。这个社保的跟这个最低工资水平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然后也有些公司呢现在也在刻意的去帮助这些员工去但是从企业自身角度来说也会存在这种想法，就是会按照最低的工资标准来交社保，那这样会省一部分企业的费用，然后对于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特殊工种的这种员工支付的这种人身安全准予扣除，比如说一些高空或者高温这些工种。第三个呢是关于这个财产保险，也是可以在税前进行抵扣的。第三就是谈一谈这个营销费用呢比较常见的这些费用的一个税前抵扣话题，一个就是业务招待费。那么目前应该还是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是准予扣除的，超过部分在广告费嘛，广告费跟业务宣传费15%的部分是准予在当年扣除，超过部分它也允许你扣除，但是准予在以后年度进行结算扣除。第二项就是关于业务招待支出，那么这一块的话现在在每年的纳税所得税就企业所得税里面可以抵扣的还是按照发生的60%进行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收入的5%。所以这块招待费一直都要求比较严格一些，同时呢有很多企业的话，它特别是那种医药啊这种 销售公司都需要大额这种招待支出的，特别要考虑招待费，其实对所得税会有一个反作用，那么会影响你，影响你的企业所得税的一个抵扣。第三块就是关于利息支出的，在非金融企业向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是允许你扣除的，那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过金融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部分也允许你扣除，这个是指利息费用。在现代化营改增之后呢，利息开始也会有在一些企业同业之间拆借了，会影响叫什么呢，要由开增值税发票，但是特别要注意说，开出增值税发票的话，你要交等，但是收到这个利息和增值税发票，他那个增值税却进下却不允许你抵扣。那么我们还要谈一谈，就是关于税金这个，就是税前抵扣的一些项目跟标准里面。就哪些税金是可以在营销信用费用发生的时候，哪些税金是可以抵扣，是企业这个发生的除企业所得税和允许抵扣增值税以外的企业缴纳的各项税金，比如说你的消费税、沉淀税、还有关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这些是资产相关的一些所得些税费哈。那一般情况下都是按照现在根据最新的政策，都是在税金及附加里面，也就是COGS 就是你营业成本后面那个科目里面进行核算，不再作为管理费用等等，特别是房产税、车船税的那个印花税。过去的印花税是指明管要在管理费用上面作为二级明细来核算的，现在都是在税金及附加里面。第二类是属于损失，就可以影响税前可以扣除的损失，一般都是指企业的净损失。那么就好比说你这个有出现什么火灾啊，那么你减除这个保险赔偿之后的一些余额，可以在税前进行抵扣。但是这个一般举证是很麻烦的，我们应该也会，我估计可能有些公司也会碰到这种情况吧。那么第三个是扣除其他支出，成本、费用、税金、损失之外，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发生与生产经营有关的合理的其他支出哈。这个就是叫具体问题第一次分析。接下来我们谈谈这些哪些是费用营销费用可以在税前进行扣除的。第一类呢，就是扣除下面那个借款费用。我刚才提到是说你在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发生的合理的不需要资本化的借款费用，那么资本化呢就是按折旧跟摊销来做的，但当然这个资本化的这个税务局也会查的比较紧，因为一般情况下如果你这个这个不是资本化，不是税务局查的，但是会计师会查的比较紧，因为税务它是倾向你去是资本化，因为你可以这样可以把这个折旧跟摊销放到以后年度去。第二个就是保险费用，财产保险是可以抵扣的。那么企业职工因公出差乘坐交通工具发生人身意外保险，这个也是特别特别提一下，就是你员工出去坐飞机，一般情况下像迪拉多公司是鼓励员工去买这种航空保险的，然后也允许他进行报销，也可以抵扣。那么专项资金这一块，包括这个环保基金啊、生态的恢复的这些东西也是允许抵扣的，劳动保护支出也是允许抵扣，手续费还有其他一些佣金啊。那财产保险里面当年保费收入扣除退保额的15%计算为限额，这个是跟他那个叫这个什么手续费的一个抵扣的一个限额。那其他的企业的话，中介或者其他那些个人所签订服务协议或者合同确认收入5%为计算一个限额。这个是说你有些企业可能中，特别后面我要提到那个佣金的一个支出，其实在这里面有个体现，就是说一般也不建议说你企业跟你的客户或者你的中介去签订超过5%抵扣限额的这样一个佣金合同。那么特殊的抵扣项目就是公益性的捐赠哈， 像现在为什么很多企业比较热衷于这个公益去捐赠，因为在这方面上面可以得到一些税收的一个抵扣跟减免。那公益性的捐赠支出一般不超过年度会计利润总额12%的部分损益扣除，超过部分3年。总体上的公益性支出跟你的广告支出其实它并行是一样的，它允许你抵扣，但是呢当年不得超过会计利润总额12%，那么超过部分呢分3年进行结转。那么下来一个我们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存款跟保险的扣除项目。那这个比较特殊，我觉得在我就不再展开来讲，因为这个资料里面提到了一些，可能也会有金融企业，然后那我们的学员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今天分享的这个对象有没有这个金融企业的或者保险公司的，它里面提到一些扣除项目，比较细化一些。哎，不好意思，电脑有点出点问题。OK， 好了。那我要最后一个，我要想说一下，就是禁止抵扣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像投资者支付的股息啊、红利啊、权益性投资收款，这个其实是税后利润一个分配的。这个是不允许在税前重复去抵扣的。第二个就是所得税税款，第三个就是税收的滞纳金，还有第四个就是罚金跟罚款，还是被没收的财产的一些损失。那么就是国家规定，第五个就是国家规定公益性捐赠支出以外的捐赠支出，就是你没有受到认可这样的一些捐赠也是不允许税前抵扣的。第六个赞助性的支出，非广告性质的，广告性质也在广告费里面也可以进行抵扣。第七个是未经核定的准备金的支出，比如说一般企业计提的这个坏账准备、资产减值准备，这个我们都知道是在纳税时要做调整的，等到你实际发生这个坏账的时候才允许你抵扣的。第八个是取得这个收入无关的其他的一些支出，这就是禁止抵扣的一个项目。接下去我们看看几个小话题，就关于这个企业销售人员赠送客户样品该不该交税的问题。那么这个答案是肯定的，是视同销售具有销售费用，然后样品以售价计算增值税销项税额。它的计算的方法就是同类货物单一的市场平均销售价格，或者说最近时期同类货物的平均市场销售价格。那么第三种方法就是直接用组成计税的价格方法，就是用成本去倒算它那个销售价格。第三，税务局核查的时候才会，以前你做样品的时候，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同类货物单一流入的售价，和直接以售价来。所以你在做申报的时候，做肯定要把这个算进去。那么他如果觉得你这个赠送样品比例比较大或者价格比较低的话，你为了去规避一些税费的话，你可能有些公司呢可以把这个样品的价格定的跟市场价格差别很大，那么税务局是有权来根据刚才我说的三种方法去重新核定你这个样品的售价。第二个是当企业发生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的时候，一般情况要以这个发票和付款单也甚至合同做一个税前的扣除的一个凭证。那么如果是你发放纪念品的话，在公司我把手机给了纪念品，就是有纪念品啊，比较常见的一些人，很多公司做宣传，他们可能会发放这些纪念品，然后带有公司商标标志的，可以按照这个业务宣传费税前进行扣除。其他纪念品它就会变成一个自主销售，所以尽可能发放纪念品的时候，你们也要记住要打上公司的 logo， 这个可能会去规避一部分这个销项税吧。 当然镜像学也允许你抵扣，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是纪念品当作销售的情况下，因为这个在我们公司比较常见，我们一般做销售推广活动的时候会去专门去买一大堆的纪念品，然后我们也碰到过实例，就是确实是这样，如果有 logo 的话你可能按照业务宣传费去抵扣。那么还有一种企业向本单位以外的个人赠送礼品的，对个人取得礼品所得全额使用个人所得税，这个要代扣代缴。那这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做法，就要求，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很多企业不可能去申报这块代扣代缴税的，所以做的时候就可能需要一些技巧吧。那么最后一个呢，我想讲一下，就是有些公司它可能在营销活动过程中会设置一些抽奖环节，那么奖品是否要交税？其实奖品是肯定要交税，因为跟那个也是否销售一样的，如果是你自己自产的商品，因为用去做奖品的话也是否销售，那么而且像但是呢它的进项税当然也可以抵扣，那么外购的商品进项税不准备抵扣，但已抵扣应该要转出来，这个是跟这个自产的商品不一样的地方。第二个呢是所得税的考虑，就是如果你用这种奖品的话，一般情况下在市场销售，那么就会涉及到这个销售价格的一个确定，跟上面我们提到的在广告环节或者其他一些市场销售其实是类似的。但如果是后两个呢是公司的企业员工，这里面又涉及到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代扣代缴。那么如果是本单位以外的人员，应按照其他所得项目全额适用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代扣代缴，这要求比较严格一些吧。哎呦，我大概就可能就简单的讲的就这四个环节啊。那么我相信可能绝大多数同行可能跟我比较大的一个困惑都是在这个销售费用里面的一个管控跟这个相关一些税收问题。那么税其实呢跟会计是两个不同专业领域的东西，但是呢很多时候会计可能在这个实践过程中不停要面临到这个业务的一些问题嘛，那么其实也是相关联的。我刚才整理的这些 PPT 里面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公司正在给我们业务内或者说给我们一些分公司啊一些子公司销售培训的一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在实践当中也都比较常碰到一些问题。而且我可能讲的有点快哈，我不知道这课程我大概就基本上就讲完了，可能我想留更多的时间来互动一下吧，尤其主要是分享一下各自的一些经验嘛，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提出来。三组啊，是你还在线吗？
哎，在的，非常感谢贝森的精彩分享。相信方才对营销费用管控的科目、管控的实操，以及管控过程中的一些内审及常见的税务问题来进行逐一的解析，会给各位同行在业务实操上提供很多帮助。好了，现在是我们的互动问答环节，如果大家有问题希望跟嘉宾直接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31，再重复一次021-6270-5678转1030，与 F Console 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在接入同行电话之前，我们这边先帮我们的一个会员再问一个问题，不知贝森能够就是分享一下您相关的经验吗？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有听到同行说他想听一下佣金的合规性，比如说怎么样去掌握佣金是否合法还是不合法，它不合法的时候怎样去处理？针对这个问题，贝森您能分享一下您宝贵的经验吗？
可以吧，我简单讲一下。其实佣金呢这个是个比较常见的一个话题，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商业环境下，我相信好任何一个公司在销售的环节过程都会碰到。那有些像我们因为我们的话是一个全球化经营的公司，特别在国外一些地方，比如说印度啊，印度的话它 简单来讲呢，销售是无佣金额和不全销售，基本上都要靠佣金来支撑他的一个销售，所以对佣金的管控呢就特别，我们也特别重视。那一个呢，其实从两个方面来考虑啊，一个方面的考虑就是当地一些合法合规性的，比如说你可能要去规避在当地触碰一些商业贿赂啊，或者其他一些合规性的一些管控要求。那么也有些税务一些风险，就是监管的一些风险跟税务的风险。那么对内来说，从公司内部的管理来说，也就要看刚才我们提到的，特别是这个费用的一个合理性，还有整体的一个费用的这个佣金的一个费用，因为比较敏感，因为很多时候呢，在佣金这个管控的过程中，总是会涉及到，甚至会涉及到一些员工内部的一些合规性的要求，不是说在外部的商业环境的合规性，那有些员工有可能跟这个客户串通起来，然后去请，就是我知道或者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了，就可能就分配这个佣金的这样的。那我们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案例，但是最后也都因为纸嘛总归是包不住火的，在或者说跟这些销售员他们这种攀比也有关系，因为你可能成功一次，你可能就会后面想到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但我简单的讲到，从我们自身的通过过去的经验来说，总体上是有几个方面要把控的。一个就是说你要去，首先跟那个行业相关，跟你这个经销模式相关。那么对于你的这个经销模式，你提出来总体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些国家或者说特定的区域或者说特定的产品，那么你如果涉及到大家都在用这种销售模式，比如你要低消佣金才能去进入到某个市场，那就要做一个大概的一个调研，你要同比，就同行来说他们大概一些佣金的水平是什么样的。那么还有一种环节就是说，如果你要进入到这个市场，有可能你会碰到不同的 broker， 那这个不同的 broker 是他们的一些这种对佣金的一个收费的比例啊或者水平。我刚才提到，因为佣金在各国家它可能允许你税前抵扣的并不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中国它可能超过5%它就不允许你抵扣，所以这要特别小心。然后呢，第三个方面就是你在制定的时候，内部首先还得有个自己的关于这佣金的管理制度，比如说你如何去执行这佣金的一个方案，还有它具体的金额审批制度。这些东西呢，就是其实可以比较有效的，可是大大的降低这个佣金的一些存在一些法律风险和税务风险嘛。那第三个呢，第四个啊，我讲的简单的讲的就是在这个佣金的审计过程中，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是建议说，你所有的佣金最好就通过有专门的合同，那么有专门这样的一个流程进行一个管控，其实也是纳入到一个销售预算的一个管控里面去。因为你在早期的话，你对这个佣金的一个估计可能跟你实际的执行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差异，这个没关系，但是总之事先要想到这一块，那么对整个销售价格或者说销售策略都会起到一些帮助的。否则的话，往往有些市场你进去之后，你不知道它有佣金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么后面新增的佣金就有可能把你的利润给吃掉了。而且它佣金的比例，我刚才讲的其实都是比较高的，这甚至一般情况都会可能有些地方它会超过5个点，然后这样的就比较敏感。你的企业的毛利率总共在多大水平上，你佣金占的这么高，这个是制造的。当然我知道可能有些同行可能在特别毛利率比较高的一些，比如说医疗器械或者是药品啊，这些环节可能佣金是，甚至哈，包括 MNC 早期的 MNC 公司想进入中国市场，那么都是通过这个第三方的这样公司，然后帮助他们去进，有点像这个代理啊或者什么这个，那这个 代理跟那个佣金可能又有一些不大一样的地方，就看你合同是怎么签的。那么不同的合同可能签订到中国的税务局，它的认可度也会不一样，就会直接影响到导致你这个费用能不能在税前进行抵扣。
对，
我大概讲到这些东西，
非常
注意的一些事项吧。
非常感谢。还有同行说到他们在业务招待费用这方面有两个小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酒店饭店的清单，然后业务人员不配合，觉得吃饭或者住宿去要这个发票有点 low，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强制性要求他们配合，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第二个问题是买一些小的东西，比如说配钥匙呀、打孔这种比较小的东西，没有收据，但它确实是发生了，肯定是要给员工报销的。这种税务问题的实务操作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可以记在办公室用品发票结算之类的，是否可以？
我觉得业务招待费用，正常的比较大的公司呢，还是得有个制度吧，或者说一个流程。一个要求，比如说你要展开这业务招待，那么事先肯定要进行内部的一个审批啊。然后一般情况下，我们现在业务招待费可能发生的表现形式呢比较多嘛，就请客啊、吃饭啊、或者娱乐啊这些东西。那就要看就是公司对这个业务招待费，他一般会允许他做哪些项目。你提前如果说跟这个在业务招待开展之前，大家跟这个主管部门或者跟你内部这些审批部门在一个沟通的话，肯定也比较好开展一下。最担心的是有些时候你可能业务招待会是很多情况是先斩后奏，我不管怎么样在比较热情的时候我先发现了，然后再去后面去补，那这个时候有时候矛盾就出来了。因为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从合规性的角度来说，这本身的流程是不对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可能也违反了一些公司内控的一些要求。第三个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这个财务这个监管来说就比较被动了。那我觉得哈，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情况，很多时候呢还是得跟这个发生这个业务部门的人进行一个直接的一个沟通嘛，了解他们这个业务招待。那有时候呢，可能在双方都是怎么讲，都是一个相对比较诚信的这样一个基础上，我觉得该开支的这些招待费肯定要允许他去开支了，或者说你从财务或者审计这个角度来看，你肯定是要还是要从这个合理性跟它的合规性出发去审核它这个费用发生的一个情况。那么也有些明显违规的，那这个时候就要提出来，要想其他一些解决办法。因为现在都是在讲，就是什么业财融合，财务其实在监管的同时，它归根结底还是要为了去关注业务去解决一些问题。但这前提是业务确实需要去发现这些业务招待费。那么如果说你刚才提到什么酒店饭店的清单，我们是没有要求说你发票这个吃饭的时候要提供这个菜单的，一般情况这个也不大现实。然后但现在有个新的管控模式了，我觉得可以说出来给大家参考。因为现在大家知道，我其实刚才提到的移动报销、移动费用的移动报销，这个在公司的各个层，就特别是费用管控，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费用管控的一些软件。我们比如说理赔这些软件在建立在 SaaS 平台上，它可能会跟什么大众点评啊、美团啊这些APP 关联的。那么你它就企业有可能就正常的情况下，这些招待费报销它会关联到这 APP 的消费清单、消费流水。那随着这个互联网跟大数据的发展，我觉得未来这是有可能，这是比较尴尬。因为 它的消费流程最终都会在你的这个矿车平台上被你的领 leader 或者被你的领导财务部门去 check， 甚至几个地方你可能因为消费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保护动物啊什么之类的，都可以在上面看得清清楚楚。那现在的情况下呢，就是说我们一般也不会去问，我目前的合作环节不会去问这个消费的清单，但是住宿清单是要的，因为住宿初期这个招待或者说差旅费的话，这种住宿清单肯定是给你发票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你住宿几号到几号，你并没有写得很清楚，但是每个酒店包稍微规模一点的酒店或者正规酒店，他都会有一个住宿的清单。OK， 第二个刚刚提到一个什么配钥匙啊、打孔这些跳起来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比较常见的哈，都是通过携带一些，比如说办公发票啊，再携带一些顶掉，但是也有些实在没有的。我觉得现在，因为我前面提到中国是一个以票控制的一个国家嘛，那么你总归要报销嘛，总归是需要拿到发票，否则税务局他如果稽查到了，他就觉得他就要做相应的调整。那也有情况下，金额确实太小了，那么可能也不会去对你的整个税收构成多大一点影响。这个比如说他拿个白条过来，有时候可能报了也就报了，但是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那这种实务操作是怎么样？我感觉好，就是要对税务局来说，他肯定也是抓大款的，他最好你都是诚信的，你自己做纳税调整。如果没有了，他抓到了你金额比较大，他肯定会没有做你做调整。那一般情况下，公司规模比较大的话，就是比较规范的话，会还是说建议员工去通过定期的这样一些费用开票的形式来进行报销的，好吧？
哎，非常感谢 Jason 的解答。好的， Jason 今天的分享内容十分的全面，同行暂时没有其他接入的问题，再次感谢 Jason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内容。